圣经啊，我们昨天谈了圣经的权威。那圣经的权威当然固然重要，可是如果我们把圣经解错，或者说把圣经解释错，也可以把圣经有权威的圣经解成没有权威的圣经。那事实上我们今天又可以看得到在我们要看的时候，有三四派他们解经的方法，甚至把这个圣经的权威完全都解释掉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看一下。我们最初还没有看到怎么样真正的正确的解经以前，我们要先来看这一些错误的解经的方法。就是有些人用这种方法想要来解释圣经，可是呢他们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所谓灵异解经。什么叫做灵异解经呢？在英文叫做 allegory， 或者叫做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allegory 这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当然 allegory 这个字也是从希腊文来的。所谓 allegory 的意思就是说 to speak something different， to understand， to mean something different。什么叫做 allegory 呢？ allegory 换句话说就是来拿到，就是解释成本来圣经的本意，解释成跟圣经的本意不一样的那种讲话，叫做灵异解经。事实上是这样，灵异解经讲起来好像很好听，好像啊这个很主灵啊。事实上在英文叫 allegory 意思就是说，你所解出来的意思不是圣经的本意，而是跟圣经的本意以外的意思，叫做 allegory。 我经常笑着想办法要讲小声一点，所以后面的弟兄姊妹如果听不懂我的声音了，或者听不到的话，请你跟通知我一下啊，不要客气，我想办法把这个声音讲低一点，因为昨天我讲的太大声了。好，这个喜欢用灵异解经的人呢，他们很喜欢用一段圣经，那一段圣经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们最喜欢用的一个字啊，就是第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那个是说啊，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其实上那个经意啊，我们中文不晓得怎么翻成经意，我不晓得。事实上那里是灵，当然指的是圣灵，乃是凭着灵，因那字句是叫人死。那中文又把它翻成经意是叫人活，事实上那个不是经意，事实上那里所说又就是灵，灵是叫人活。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嘿，你看圣经，你看圣经的字义的意思啊，对你没有用，因为字义乃是叫人死，只有灵能够叫人活。所以啊，你看圣经实际上跟我们字句上所讲的意思什么没有意思，那只是叫你死而已，你应该找出它的灵义，属灵的意思，那才叫你活。所以我们应该来灵义解经，这是他们的说法。好，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三节那里所说的，那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那里所说的字句是什么意思？我们等一下会谈到说我们要怎么样真正的来解经。那个时候现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这个 exercise， 做一个习题的一个时间，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大家一起来做习题看看，大家跟着我念啊，就很注意。我现在要念一段圣经，就这段圣经我再重新念一次，请各位注意看这个这里所说的字句，字句叫人死，那个字句到底是指的什么，那个字句叫人死的字句是什么，请各位小心看。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从第三节开始念，念到第八节。那当我们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希望各位特别注意，想办法找出那里所说的字句叫人死啊，那个字句是什么意思？那这里所说的灵叫人活，那个灵是指什么意思？好，看一下第三章第三节，更多后书三章三节， 你们明显是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去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灵，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灵是叫人活。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职事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暂暂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职事岂不更有荣光吗？我要考考各位啊，这段圣经里面所说的字句，字句叫人死，字句是什么啊？差不多，这里所说的灵是什么？你看我昨天谈过，我说很重要，我们要看一个字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你要看它的前后文。我昨天讲了一个例子，我现在在同样一个例子我跟各位再提一下。比如说这个字 fun， 英文这个字 fun 有什么意思？快，我说不对。还有什么意思？你说进去，我也说不对。换句话说，只有这个字你不晓得什么意思。可是问题在于说，当我讲出一句话出来，一个sentence出来以后，你就晓得了，对不对？我说 I fasted three days ago， 你说，那你晓得 fast 什么意思？进食，来。如果我说 well I run fast， 你就晓得我讲什么意思，就是快。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字啊，一个字的意思是决定于它的 context， 它的前后语。OK， 好，我们来看这个前后文。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三节到第八节的前后文，你看，保罗在这里把两个东西，把两件事在那里分别。他说啊，这个不是用魔，不是用逼魔写的，乃是用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新约。字句叫人死，灵叫人活。字句是刻在石头上，刻在石头上是谁呢？就是摩西。显明这个字句是什么呢？这段圣经里面所说字句叫人死的字句是什么？就是旧约的律法，根本不是圣经里面的字义的意思，并不是这个。所以很多喜欢灵力解经的人呢，就用这句话说，你看圣经明明讲字叫人死，灵叫人活，所以你只要想着圣经上字面上的意思啊，对你没用。这句话现在我所讲的这句话很重要，在大概在过一个小时以后，或者再过三十几分钟，你就晓得为什么那么重要。我现在先讲，然后我再重复一下，就是现在的新派的神学，否认圣经权威的新派的神学家，否认耶稣是神的新派的神学家，最喜欢用这个字来跟你讲，用这段圣经跟你讲。所以当你谈到说，你看耶稣基督果然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哎呀某某来了，你真错了，你看圣经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如果真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你是字句，字句叫你死，灵力才会叫你活。所以他就故意给你灵力解经，耶稣不是真正的复活了，很可怕，所以才故意提出这个事情，很重要。好，我们既然知道灵力解经，所谓灵力解经啊，他们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里所说的字句完全解释错了，根本不是保罗的意思。之后我来跟各位讲几个灵力解经的一些例子，听起来好像蛮有兴趣的，可是事实上太可疑。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四节那里，也许你喜欢看圣经也好，不看圣经也好无所谓，我就讲好了。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四节那里啊，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被一些他的仇敌掳去了。那被这个仇敌掳去以后啊，亚伯拉罕带了多少个壮丁啊去把他们救回来啊？318， 318个壮丁把罗德救回来了。318在希腊文怎么解法？希腊文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啊都有它的 numerical number， 比如说啊 Alpha 就是一代表一， Beta 代表二， Gamma 代表三， Delta 代表四等等。好，300是什么呢？300就是一个套，套就是300。 OK， 10是什么呢？ Yota 就好像 I。 8是什么呢？8就是 Eta。所以318在希腊文加起写起来就是这个 tau yoda eta 318。 OK， 好，318他们就灵异解禁的人就说，哎，你看怎么样呢？亚不是亚伯拉罕去拯救罗德，是谁呢？是十字架，是谁的十字架？ tau 好像十字架一样，是谁的十字架？就是 yoda eta。Yoda Eta 是什么呢？就耶稣，希腊文耶稣叫耶稣，所以耶稣的强两个字，所以就说耶稣变十字架把罗德那几个人救回来了，妙不妙？哎，听起来很妙。事实上那是真的意思，真是摩西的意思吗？我们等一下再看。好，我再讲一个例子。耶稣有一次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喂养5000人。那这些喜欢灵异解禁的人就说啊，五个饼是什么呢？五个饼就是我的五体，两条鱼是什么？两条鱼就是我的灵魂跟我的肉体。所以五个饼两条鱼就是我一个人，所以我把我这个人献给耶稣啊，耶稣就借了我这个人来养喂5000人，很多人，意思就是很多人啊，听起来好像蛮有意思。问题我等一下讲，问题很重要。还有另外一个例子，他们喜欢讲，也就是这个。有一次耶稣坐船跟他的门徒一起过海，过加利利海。那在过海的时候啊，起了大风暴。那耶稣啊，就在这个船后尾那里睡觉，他的门徒把他叫醒了。叫醒了以后啊，耶稣起来啊。耶稣就吩咐风浪平静，耶稣一吩咐的时候，风浪果然就平静了。好，当这个风浪平静的时候啊，你要照相的话，这个不给你看，这是错误的。OK， 那个啊，他说啊，风浪是什么呢？就是那里，他们说，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风浪。比如说我们家庭里面有风浪，耶稣把我们家庭的风波停下去了。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风浪，耶稣能够把我们的风浪停去了。 OK， 可以。可是问题还不在这里，问题是什么呢？这种灵异解经啊，完全磨灭掉圣经的历史性。那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谈到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跟其他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在我们神学界，在我们学术界里面讲啊，很重要一点，我们一直在讲的真正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福音有历史的根基， historical basis， 就是我们基督教的生命。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历史的根基，现在我们所讲一切只是空洞。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哲学，他们所讲的只是一个学说。可是如果耶稣没有道成肉身，如果耶稣没有真的为我们钉十字架，如果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后，如果耶稣没有真的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所传的，我们所证的一切都是徒然。保罗讲过非常重的一句话，保罗说，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所传的，你们所信的都是空的。那这灵异解经的人，在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就把基督的福音最基本、最核心、最核心的这个历史性磨灭掉了。事实上，今天的新派的神学，就是 liberalism 也好，等一下我要讲解释这个什么意思。自由派的神学，新正统派的神学会跟你讲， 圣经的真理，圣经上所讲的东西他不反对，他们今天最反对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的历史根基。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就是果真是道成肉身来的，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果然是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不承认耶稣果然能够行神迹，叫自然界的风浪平静下去。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说呀，耶稣可以平静你家家庭里面的风浪，可以，他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要解除你家庭上的风浪啊，有时候不一定要耶稣，心理学家也许可以帮助你解决。所以他们说这样的神迹可以，他们接受。比如说讲到我们人生当中的风浪，不一定要有耶稣，有时候没有耶稣也可以得到解决。所以他们说，你看耶稣平静我们生活上的这个问题啊，可以，他不要跟你计较。
OK，
或者说他说哎，你把一个人真的奉献给耶稣，比如说一个传道人奉献给耶稣，然后呢他就借着这个传道人呢去讲道，叫很多人蒙恩，叫很多人受很大的感动，这些新派的神学家说可以，没问题， 我不要跟你争。可是如果你要真的跟他讲说耶稣果然事实上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养喂了5000人，他们就不接受。所以你晓得我所说的这个缺乏或者磨灭历史性的重要性到哪里？今天我们在神学界里面有相信神的，就是这个福音派的神学家跟这些不信派的神学家，我们在争，我们在那里怎么讲 debate， 我们在辩论，我们在争的就是这一点，历史上的一点。所以对于这个知道现代神学趋向的人，对这个方面非常非常的敏感。所以灵异解经第一就是缺乏或者是抹杀圣经的历史性，这个等于是基督教的自杀。问题严重到这个程度，很多人是不知道。第二，刚才我所说的亚伯拉罕那个历史不所讲那件事，这个也就抹杀了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一个根基，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我也不想用什么方法，我就暂时把它翻解说暂进的启示，或者是启示的暂进。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好，也许我们当中有很多教育家大概晓得，当你在教育要教一个人的时候啊，比如说一个人他现在程度在这里，我有很多东西要跟他讲啊，我不能够用我所知道的一切的跟他讲。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我要跟那个小孩子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怎么讲话他没有办法了解你，对不对？或者说你要跟他解释很多事，你一定要看到你应该降到他的水准上去跟他讲，他才能够了解。你把很多的公式什么这个东西啊，什么 energy 等于什么多少的 mass 什么的，这套讲一大堆他也不晓得什么意思。你跟他讲个什么 mass 等于 m log 什么 v 什么一大堆东西，他根本不晓得你讲什么。你说这个相对论，他不懂你讲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降到他的水准上跟他讲。神，我们说啊，教育家懂得这件事，当然神比我们教育家更懂得这件事。所以当神要把真正的真理，很重要的真理啊，向人启示的时候，神并不能说一下子跟他讲出来，神要一步一步的教育，一步一步的带领这些人。所以神的启示啊，一步一步来，有一步一步顺序的。我讲一个例子，大家很多人都学过这件事，多少人学过算术？我看看，好，谢谢。多少人学过代数？很多人啊，不少啊。好，当你学这个代数还没有学代数以前呢，你学算术的时候，你要算说有几只这个什么乌龟跟那个 兔子 ，OK， 有几个兔子跟有几个鸡，对不对？有的兔子有四根脚，鸡有两条腿，等等，那种算啊。你这记了很多，等到很古里古外很麻烦，对吧？我现在不记得，那试试看。因为我学过算术，我也学过代数，可是等到我学过代数以后，我算术都忘掉了，我就用 2x 加什么 4y 什么东西算算啊，很简单，对不对？有就是这样很小的。反正当你学会代数以后啊，算出来那种古里古怪的东西啊，都用记的东西啊，不必记掉，不要再记，你只要把那个根本的东西啊，用代数来解决，哎呀，很简单。可是问题是说，那为什么教育家不从一年级就教你代数？不教你，他先教你算术，然后等到你学算术几年以后啊，大概在初一的时候才开始教你代数，为什么？事实上你学代数以后你可以把算术忘掉，我现在差不多很少用算术，要用就用代数算，简单一点，不必记，对不对？什么原因？上次你在国小一年级的时候叫你代数你听不懂，所以先叫你一加一等于二，算算看，从算术开始算，你这样算完以后啊，忘掉了，不要紧。换句话说，这个就是 progressive 进步的启示，或者我给战胜的启示，就是神的这样一步一步带进来。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在旧约时代，神还没有把耶稣要拯救我们、为我们定十字架等等这些重要的真理，还没有完全启示出来，在旧约时代。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把神在新约时代所启示出来的真理啊，把它塞进旧约圣经里面去啊，你就把神当作一个不大聪明的教育家。Yes。Yeah。就是他没有的例子。啊？用希伯来文。Right。对，没有错。可是他为什么要达到他的灵力的结晶啊？我这里所说的，你这个很好的 point，this is very good point。什么 very very good point 呢？Good point 意思就是说，表示他这样灵异解经是 twist arm， 不是自然的 ，right？ 如果你从希伯来文去看的话，是不合他的，所以他就偏要用希腊文来，而且在希腊文呢更妙的，如果你要跟他辩的话，你看你只有套跟右的，可是只有你如果要讲的话，只有五分之二的耶稣定十字架，不是耶稣全都拿去定十字架，如果你要跟他辩的话，根本没意思。我讲出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意思。是创世纪把希腊文翻，不是希伯来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 Septuagint。如果有各位常常有人看过这个 symbol 的话，就是 Septuagint。这个就是 Greek transl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七十 Septuagint。OK， 就是这个。OK， 好，我们再讲下去。好，我们再看第三。你用灵异解经的方法，结果啊造出来了，你所找出来在圣经里面被你找出来了，结果是找出不是神救赎的工作，而是找出比如说希腊的哲学啦，各种不同的东西。在公元第一世纪左右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呢就说，你看圣经里面这一本是什么呢？这一本就是很好的希腊哲学，阿里斯多德，这个啊，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这一套希腊哲学就在这里。你问他们怎么知道？他说好，我写给你看，灵异解经，这样一搞，结果啊，圣经本来要把神救赎的计划、救赎的工作告诉我们的，结果啊，他所找出来不是圣经的本意，这是很重要一点。最后我们看，这是还有一点，灵异解经啊，非常的主观。 事实上，如果你开始用灵异解经的时候，一段圣经你可以把它解释说300多个不同的意思，谁都可以讲。啊，这让我等一下解过来看。最近的一个新的新派的神学，一个非常可怕的，等一下我要跟你讲，他们完全就是用这个灵异解经的方法来讲。他们就跟你讲说，哎，圣经里面所讲的呀，根本不是说耶稣要救赎我们，不是，其他一回事。他们从这本圣经，如果你用灵力解经的话，从这本圣经你可以念出希腊哲学，你可以从这本圣经里面可以念出就是现在的存在主义哲学。现在我等一下讲那件事，你可以从这本圣经里面上念出任何一件事你喜欢念的都可以。只要灵力解经了，你说你错了，说哎不是错，灵力解经我可以随便解释，是可以灵力解经的。可怕性在这里，这是完全的太主观，太的 arbitrary， 根本没有什么根基。你就随便乱讲，你想就可以乱讲。如果这样的话，圣经的根基啊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好，我这样讲一个例子好了。我们这次夏令会的时候，夏令会里面有安排时间，今天下午3:30到5:00有专题讨论，就是这么写的。可是我说，哎。按照字句叫人死，按照灵异是叫人活，所以啊，我看这里说3:30开始是专题，专题是什么意思呢？专题就是我想睡觉，所以专题的时间呢，我跑去睡下去了，可以啊，对不对？什么叫专题？因为我研究专题就睡觉，所以啊，如果是大家准许我灵异解禁的话，大家不必在这里，大家回去睡觉好了。对不对？灵异解禁嘛，灵异解禁叫做专题。我第二个呢，叫做专题，意思是什么呢？因为我喜欢吃饭，所以专题的意思是我吃饭去了。又一个人说专题什么意思呢？专题就是我喜欢打球，所以我现在打球去了。他说太主观了，结果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啊，就把这个作息时刻表的权威啊都搞掉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权利就是说，我们参加下来的每个人都要按照这个来做，所以我到这时候来，我想睡觉我都不可以睡觉，我跑到这里来，来。那如果我可以灵异解禁的话，我可以随便到我随便讲，结果这个作息时间表对我们一点功能都没有，所以就是灵异解禁把圣的权威解释掉了，很危险。最后，这是历史上里面的所发生的事。历史上，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异端，而每一个异端呢，都可以拿圣经来打破，拿圣经来支持他们的异端。为什么可以这样呢？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灵异解经，第二个方法就是断章取义。你没有办法跟他讲。他可以断章取义，如果断章取义，我等一下给各位看一个例子，到这断章取义的例子很有意思。如果用断章取义，或者是说用这个灵异解禁的方法，所有一切教会历史上所有一切的异端都可以用圣经来支持他们的地位啊，这个是事实上在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实，不是我在这吹牛，而是正是这个发生，历史上可以看得上出来。如果各位研究这个教会异端的历史的话，每个异端都，他们都要向我，哎，我昨天下午稍微提过了，每一个异端都 appeal to the Bible， 都诉之圣经。那你说为什么？那圣经都讲这么清楚，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异端呢？就是因为他们可以用灵异解经解释其，他们解释 interpret into something other than what Bible says。危险性在这里。这个灵异解经很危险的，我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灵异解经啊？因为灵异解经啊，在有一些中国教会里面很 popular， 很 popular 怎么讲？很普遍，所以我在故意讲这件事，很危险。我等一下还会再讲到一些事，有很多啊。有人出于好的动机啊，可是他所做出来的 跟今天的不信派的神学家所做的差不多一样。我等一下跟他讲，有机会，现在时间还没有到，时间还没有到之后，在我的这个系列里面时间还没有到。第二个最近的就是自由派神学。好，自由派的神学他们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不是圣经是他们的权威，而是这个 rationalism 是他们的权威。好，我现在要解释一点，各位不要，这个又是很重要。 rationalism 大概可以叫做理性哲学，神派、自由派神学家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呢？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是最重要，就是说一切能够用理性解释的，用理性、用理智解释的才能够接受。可是啊，这个我还没讲完，这个理性哲学所说的理智啊，所说的理智不是我们所了解的理智。他们所说的理智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把超自然 supernaturalism 把超自然除掉的理性。 OK， 虽然很重要，他们就是把超自然拿掉以后剩下的理性。好，各位弟兄姊妹们，这里又是很重要一点。等一下 OK， 我现在这样讲，等一下再给讲好了。这个自由派神学之外啊，最近有一派神学叫做新正统派神学。新正统派神学，等一下我们讲。那这个新正统派神学啊，他们呢、啊、今天的讲法是什么呢？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哎，在宗教里面呢、啊、我们根本不能使用我们的理性，理性讲不通。我讲一个例子，各位弟兄朋友们，这是什么颜色啊？白。 OK， 有没有人说黑？没有，对不对？这个真正很大的神学家怎么讲呢？这张也是白纸，孔子也是黑纸，你说讲不通啊？他说对，没有错，讲不通。你完全不要用你的头脑讲，你的头脑理性完全反宗教，所以如果你要信教的话，把你的理性磨灭掉。这一点也是今天福音派的神学家跟这个新派神学家的争论的一点，我们跟他们辩论也在这一点。好，各位弟兄姊妹们，我非常的痛心，有一些实在有心要寻从主、要侍奉神的一些人们，也说我们要信，把我们理智拿掉才能信，完全错了。我等一下要谈这个问题，圣经根本讲到一件事，完全错了。好，我这里要讲啊，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或者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并没有违反我们的理性。这点很重要，如果你把这点做到的话，你所讲的话跟新派神学完全一样，这非常的可怕。我再讲一次，非常重要，神的启示，神给我们所启示的真理，并不违反我们的理性，并不违反我们的理智。 OK， 那自由派神学家就是说啊，我不相信有超自然，那把超自然这一步拿掉以后，能够符合这个没有超自然的理性的，我就接受，那不能够合乎没有超自然的理性的，我就不接受。比如说耶稣行神迹，哎呀，这个不可能，因为我不相信有超自然，既然没有超自然，那耶稣不应该神迹嘛，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神迹通通拿掉，没有发生。 OK， 可是我们说不对，从我们理智上看起来，我们从理智方面看起来，我们晓得有超自然存在。就我昨天第一堂我们讲了一些事，一些证据， 从理事上，我们今天我再讲一次，很重要，这一点上如果我们让步的话，我们整个基督教倒下去了。我们今天不必牺牲我们的理智，就可以相信福音，就可以相信基督教的福音。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们要相信耶稣啊，必定要牺牲我们的理智，那一种人今天所讲的是第一违反圣经，第二他所讲的跟天神人家所讲完全一样，一模一样。这一点上，因为我们在神学三经的这个尖峰上，我们晓得很清楚。所以我在这里我所讲的，我不晓得你会觉得像我觉得那么痛切，因为你也许没有参加这种辩论，所以也许不知道。不过很重要的一点 ，OK， 这是新派神学的错误。第二，他们要把进化论应用到一些宗教方面来。所以啊，他们不相信神启示我们，没有。他说圣经里面所写的不是神的启示，不是神告诉我们的，而是什么呢？一切的宗教都是一样，从最低的用人的方法进化出来的。而基督教这本圣经啊，不过就是在这整个宗教进化过程当中的一个产品。OK， 过一个产品。所以他们说，你看圣经里面，旧约圣经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新约圣经差不多在进展过程这个时候，那等到新约圣经写成功以后，人还是继续在进化，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进化到这里了。我们今天进化的程度比圣经的程度更高，所以圣经是什么呢？圣经你这个是过时代了，根本不要看圣经。所以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说啊，他说笑你说妹子。所以今天有很多在美国有很多的神学院根本不注重圣经，他们所教的圣经的课不是教你怎么来念圣经，怎么让你明白圣经的意思，他们教的圣经的课乃是告诉你说，咱们告诉你说，哎，这本书没用，丢掉，赶快丢掉。他们说啊，第三点，他们说圣经是 inspiring， 就是圣经可以把你 inspire， 可以怎么讲啊？ inspire 就是有一点，你有时候念起来，哎呀，觉得很好很好 ，inspiring。可是他们说圣经不是神。不是神 inspired， 不是神的灵运行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各位也许现在可以晓得了，为什么缘故？昨天早上第一次专题演讲的时候，我跟各位特别强调 theopneustos， 不是 acid， 而是 passive。大家晓得了，为什么缘故？我在这里所讲的每一个东西啊，都是很重要的一点，在一些很重要的 context 里面，很重要，我才提出来在这里讲。结果啊，按照他们解经的方法，结果圣经根本就没有权威，这意思人欲解经把圣经的权威搞掉，自由派神学也把圣经的权威搞掉，所以他们都是错误的。第三，我们来看另外一派，叫做新正统派神学，就是 Neo Orthodox。Neo-Orthodox 是现在不信派神学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很普遍的一个派别，一个说法。他们的说法是什么呢？他们说什么叫做启示？什么叫启示？我不要讲他们，这样讲我们的，我们知道什么叫启示。启示就是神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出来，这是启示，对不对？可是他们说那个不是启示。什么叫启示呢？启示就是 encounter， 就是一种遭遇。启示是一种遭遇。换句话说，他们说啊，他们会说，我要什么时候神像启示，就是当我碰见神那个时候，这是什么启示？好，你要问他说 ：“OK， 神碰见你的时候，神跟你讲什么话？”没有， 怎么讲？所以他们所说的是什么呢？什么叫启示？启示是 propositionless 啊，这点很重要，应该也是神学辩论的一个焦点。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启示是 propositional， 有 proposition。真正统派的神学家说没有，神的启示是 propositionless。我等一下告诉各位为什么他们这么讲，我先讲看讲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 proposition？ proposition 就是一种科学上把它换成说一种命题。事实上啊，什么叫做 proposition 呢？ proposition 其实是 statement of truth。换句话说，我告诉各位说，哎呀，我现在在这里站得很累，这是一个 propositional truth， 对不对？我告诉各位说，这里有一把椅子，这是一个 propositional truth， 就是任何一个你可以把它放成一个 statement of truth， 可以把它放在一个 sentence 里面的真理，就是一个 proposition， 命题。大概小不了这个意思，要不要再解释一点？这个很重要。换句话说 ，OK。什么叫做 proposition revelation？ proposition less 就是说你没有可以传法的信息，你没有办法言明的信息。换句话说，有人如果你告诉人说，哎，我得到了神的启示，那人家问你说，哎，神，你遇见了神，你有神的启示，那我请问你，神，你跟你讲什么话？你说，哎呀，这个只能够体验而不能够言喻，他跟你讲了一大堆东西，就说，哎，你这么经验，可是没有办法讲出来，没有办法形容，就是 proposition 的 ，OK， 这个很重要。为什么缘故呢？为什么缘故他们会这么讲？为什么缘故新正统派的神学家会讲这套东西？新正统派的一个特征啊是什么呢？就是不承认超自然。从此也要承认有超自然，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啊，他们常常喜欢用这个 paradox， 中文怎么翻我不晓得，矛盾一样，跟矛盾差不多一样，可是也不一样。 paradox 他意思就是说，什么叫 paradox 呢？这一张是白纸，同时又是黑纸，同时的 OK， 所以你没有办法跟他辩。你说你看了这个明明是白纸吗？他说 yeah， 可是他是白纸 OK， 可是我要叫他黑纸，你没话讲。他们又可以说王守仁在现在啊站着，同时他也睡着，不可以 OK。 为什么要他们这么讲？原因就是说他们接受新派神学讲法，没有神存在，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没有神迹，什么都没有。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说没有神存在，如果我说没有耶稣复活，如果我没有说什么都没有，哎，那我怎么可以叫做基督徒啊？所以啊，我应该说啊，什么都没有，可是我愿意成为基督徒，所以我应该说没有神，从此神就存在，完全是骗人的方法。新正统派的神学一个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危险性就在这里。他们能够用我们所用的名词，用我们所用的字跟你讲，事实上我们所讲的跟他所讲的是差180度。我们讲耶稣复活，他要跟你讲耶稣复活，可是我们讲耶稣复活是什么呢？我们讲耶稣复活说耶稣的身体在坟墓里面呢，没有了，出来了，耶稣复活了。他们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复活是什么？耶稣还是死死的，同时他又是复活。